我们继续这一个系列是十诫与十诫的这个系列的第五讲，是讲到第五诫，孝敬父母。今天讲第五诫是我感觉非常合适的一个时间跟地点，因为明天是母亲节。先祝在座的各位，如果是妈妈的话，母亲节快乐。没有什么反应，妈妈很少好像。请问大家比较喜欢过母亲节还是父亲节？
母亲节。
为什么？据统计，每一年美国花在母亲节上面每年那一次母亲节的花费大概是$200 million。父亲节呢，比一半多一点，只有$120 million。然后每一年的我们教会来讲的话，母亲节一定有儿童献诗，这个 Jessica 明天就要带领大家做这件事情。父亲节我在教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半次，所以是都是父母哈，是有点差别的。我想我们今天十诫我们上次讲过有两块法板，上次寇少海牧师来的时候跟我们讲过，一到四诫是跟什么有关？神有关。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第一块法板过渡到第二块的法板。今天讲到这一诫呢，是第二块法板的第一条，第二块石板。那后面的六诫都是跟人有关系的，所以第五诫正好是在中间有一点承先启后的意思。如同第一诫是所有十诫里面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是所有十诫中最重要的一诫。孝顺父母也是在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最根本的一条。那也许我先稍微 make 一点这个 disclaimer， 就是也许有一些人会说我其实我是领养的，我不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或者有些人说我是试管婴儿，或是等等等等。但是其实这一条诫命还是照样适用，因为在你的生命中总有一个角色是像你父母的这样子的人把你养育长大的。那我们上次讲过有一本书 C.S. Lewis 讲的有四种爱，那这四种爱是亲爱，就是父母之间这种子女之间的爱，情爱，爱情的爱 romantic， 友爱，弟兄姐妹朋友之间的爱，还有最后一种 agape 的圣爱。在这四种爱当中呢，在人间的讲到父母跟子女之间的这个爱，其实动物之间也有哈，是属于一种最没有歧视性，是牺牲奉献不求回报。这种爱在所有这四种爱里面，除了神的爱之外，是最像神的一种爱。那这条诫命从表面上听上去很简单，它要求我们父母，在理性上来讲，对大部分人来讲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它不是一条很容易守的诫命，甚至说有一点困难，等一下我们就知道。所以我们好不好再念一次这个十诫的经文，我们从20章1-17节再念一次。神吩咐这一切的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主，我们又攻读了一次你宝贵的话语，求主在以下的时间，你的圣善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将真理的知识向我们显示，无论是说的听的都蒙造就。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条诫命呢，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诫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枢纽。那我们大概都会同意这件事情，如果一个人跟他的父母的关系不好，你大概可以很肯定的确定，这个人他一定在他的人际关系上不太可能会太好的。因为套一句中国人的老话，中国人说百善怎么样，孝为先，而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的话，那表示他心里一定有一些恨在他的里面。那从实际的道理，实际的这个生命的法则来看的话，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会选择结婚，不是每个人都会有配偶。如果你没有配偶，你大概也不会有子女， right？ 可是我们每个人今天能坐在这里的话，你大概一定有什么？哎，这个同意吧？你不是孙悟空，你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所以你一定会有父母。所以这个关系是你必须要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去遵守的一件事情。第二，这一条诫命是跟人有关的六个诫命的第一个，所以换句话说呢，它有一点意思。如果一个人能够孝敬父母，在一个敬虔的家庭当中长大的话，他自然不会去杀人，不会去奸淫，不会去陷害别人啊。所以这是这两条这个诫命摆在这个地方一个很有道理的一个地方。那这个诫命也是在十条诫命当中唯二的两条是以正面的形式去讲的，不是讲不可，是讲当。另外一条是当守安息日。这个诫命还有一个特色，它是十条诫命当中唯一的一条是带着应许的诫命。如果你孝敬父母的话，神说你在世的日子就怎么样，会长久。 OK， 我们都知道，有没有人不同意要孝敬父母的请举手，我不会拿石头打你。 OK， 大家都同意。如果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孝敬父母，让我来问大家几个蛮敏感的问题的哈。有没有人认为父母十分疼爱自己，从小到大对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请举手。哎，这没什么不可告人的吧？有，手不要放下。这些人自认为非常孝敬父母，尊重父母，从来没有忤逆顶嘴，不跟父母争吵的，手继续举着，统统放下了，太诚实了吧。有没有人觉得我的父母跟我好像朋友一样，我可以跟他无话不谈，我可以巨细靡遗，不管我交男朋友我做了什么蠢事，我都可以毫没有保留的告诉爸爸妈妈的，请举手。这个要鼓励嘉奖，你们是非常幸运的一群。 OK， 手放下。有没有人说我对父母从来没有说过半句抱怨的话，不单是没有讲，我连心里都没有想过这件事的，请举手。啊，没有啊。 OK， 有没有人觉得父母对我管得太多了，不停地想操控我的人生，我要是稍有不顺服，他知道怎么样整治我，非要照着他的话走。 They know exactly what the button I should be push。 有没有这种父母？大家开始沉默了。有没有人觉得你的父母对父母的，你父母是两个人，对他的配偶啊，就是爸爸对妈妈或妈妈对爸爸，对配偶所做的这些事情感到非常的失望甚至痛恨的？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人举手。 OK， 有没听懂？就是说你的家庭关系，你的爸爸讨厌你妈妈，或你妈妈讨厌你爸爸，或是他们两个互相伤害的，有没有这种家庭长大的？不要举手啊，你自己心里。接下来问这一半边的，因为伯特利在这边哈，有没有为人父母的自认自己花在父母的身上的心思起码跟自己花在儿女身上的心思一样的，请举手。这个非常伟大，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OK，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已经为人父母的有没有自认你是尽心尽力的孝敬你的父母，无愧于心的，请举手。哇，你们好勇敢哦，天哪，我上次问这个问题没有人敢举手。 OK， 好， 解释一下经文，今天讲的这段经文是当孝敬父母。这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都出现过，在希伯来文的这个意思是指的分量很沉重，看得很重的意思。哦，举个例子，有些人非常的重视感情，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这种友谊，我们说这种人怎么样，重感情，对不对？有些人看重，非常看重金钱，有没有？还有的人非常看重异性女色，哎，有没有这种人？有。如果说这两个要他选择的时候，他会比较看重异性不看重同性的话，我们说这种人叫做重色轻友或轻义，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重的意思。看重孝顺父母的，在希伯来的原文是指的看重父母，尊荣父母，把父母看得非常的重要，表示他在承认父母在我们生命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也允许他们在我们生命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或是说在我们的内心发自对他们的一种敬重。这个敬重不单是从口头上，心理上，甚至包含了一种供应、照顾、分享他们生活中所必须的，使得父母在生活上无所匮乏。这后面的解释是有点延伸出来的意思。主要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指着父母得着尊荣。 OK， 那这个字的解释其实跟中文的解释有点不一样，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孝敬，中国人讲到孝的时候其实包含了一种顺服的意思在里头，但是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其实没有顺的意思，只有敬的意思，只有尊重，使他得尊荣的意思。那在这个经文的解释下面，一个比较广义的解释是，这个父母一词也不单指的是肉身的父母，还包含在年纪上比我们超过我们的一些长辈，特别是在一些照神的安排，在家庭、在教会、在国家之中，在上面有权柄的这些人，都有一种敬重他、尊重他的意思。那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对孝道这个事情是根深蒂固，没有什么好讲的，没，我想不会有太多人有太大的问题。除了刚刚讲的百善孝为先之外，孝经啊，中国的这个古典的一个文学里面讲到说，身体发肤怎么样，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换句话说，孝的最终的实现其实跟希伯来人讲的很像的，是要显明荣耀父母的意思，光耀门楣，有这个意思在这个里头。 OK， 那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呢？我们中国人其实有一些很好的典籍，比如说在《诗经》，现在开始上中文课，《诗经·小雅·鹿儿篇》里面有写这样的一篇文字，我会给大家解释的。碌碌者而匪而衣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碌碌者而非而衣袂，哀哀父母，生我劳瘁。什么意思呢？这里面讲到两种植物，一种叫这种叫鹅蒿，就是一种嫩叶可以吃的，比较值钱的，在菜市场卖可以值钱的。另外一种叫青蒿，青蒿是野草，是比较不值钱的。所以碌碌是什么意思呢？碌碌是指的长大，这个植物长得很茂盛的意思。所以中文的翻译就是指的说高大的鹅蒿，但是我不是鹅蒿，我只是青蒿，我是那个不值钱的。悲哀啊悲哀，父母为了生我受尽了劳苦，生我劬劳。悲哀啊悲哀，父母为了生养我，为我劬劳，为我积劳成疾。哎，请问当父母的，大家觉得你辛不辛苦？啊，只有几个人说你们其他人都没有良心，你们不觉得父母很辛苦吗？辛苦吧，为了要拉拔你个从小长大，对不对？起早贪黑，要去上班，要去挤霸挤公车，受老板的气，赚来一点钱，还要怎么样省吃俭用，供你们读书，供你们买 iPhone， 供你们买这个买那个，最后供你出国读书。哎，有没有？你们都没有感动，有吧？哀父母，生我劬劳。接下来讲到后面，中间那一段打点点点，因为太多了，还有一个我不太会解释，所以我不讲。我无父何户？何户？无父无母何事？出则贤婿，入则迷志。什么意思呢？没有父亲，我就有什么可以可靠的呢？没有亲妈，我有什么可依赖的呢？出门则满怀忧伤，入门则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归我归依的地方。父牺牲我，爸爸生了我，妈妈养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这不用解释了哈。双亲，你们两个生我养我，扶我喂我，长我，教导我，呵护我，庇护我，不厌其烦的照顾我，无时无刻的怀抱我，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我想要报答你的恩典恩情，好像天一样的浩瀚无尽。听得懂吗？所以说这样的解释，这一篇诗其实影响了中国人好几千年，代代相传。所以要孝顺父母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命题，根本不是一个值得 argue 的事情，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从这个地方衍生出来很多孝顺的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二十四孝？讲里面现在看有一些什么叫卫青藏粪，这些东西都已经好恶心，都不想讲。我们就讲一个好，叫埋儿奉母。有没有河南来的？有吧？河南那个地方有一个人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又要养一个老妈妈，很穷，怎么办？干脆把儿子埋了以后省一点钱可以养妈妈，到这种地步。所以呢，中国人看到小羊呢喝奶的时候是跪着的，乌鸦呢，小乌鸦长大了以后会去叼虫子去喂老乌鸦。所以说这个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如果我们人不懂得孝顺的话，你就是怎么样，禽兽不如，你根本就连个人都不配做。哎，同不同意？到目前为止你们今天怎么搞得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是讲得太好了，很投入啊？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孝跟中国人讲的孝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最重要的差别，中国人讲的孝是一种人本的孝，要讲到尊重，讲到顺从父母。但是圣经讲的孝道是以神为本的一个孝道，是尊重父母，在主内要听从父母。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哎，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是父母做的都是对的，没有什么错的，叫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但是圣经讲说世人都犯了罪，那世人里面有没有包含你的父母？有。 OK， 所以呢简单来讲，因为今天我们等一下呢后面有一个是 San Mateo College 的学生的 stand off， 所以我只能讲到八点，我必须把一些重点先讲出来，后面的东西你们就能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好，我总结圣经里面有关于父母跟子女的教导，有四节经文我觉得很重要，我今天就在这四节经文跟大家 summarize 一些重点出来。第一节我们先来念一下，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神非常的看重父母子女的关系，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经文，但是这四节我想可以很清楚地表明几件事情。第一，我们要明白关系的优先次序。这一节经文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关于人与人伦之间的关系的诫命，十诫不是最早颁布的啊，最早颁布的是这一条诫命。这是什么时候颁的？神创造了夏娃之后，他把他牵到亚当的面前，有没有说这是婚姻的开始，人要离开父母。他为什么说要人要离开父母？你就跟妻子联合就好了，跟父母在一起住不是很好吗？有公公婆婆，有岳父岳母帮你照顾小孩。没有，哎，神好奇妙，讲了一句话，人要怎么样，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一条诫命远早于西乃山之上，因为在神的观念里面，丈夫跟妻子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超过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我们现在也知道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永远跟你一辈子？不可能的。但是你的老公你的太太怎么样？非常有可能会跟你一辈子纠缠不清，到死为止。 right？ 所以呢，在神给我们的吩咐里面，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再来是我们跟配偶的关系，再来才是我们跟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可是我们现代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谁是最优先的？如果有小孩的话，谁最跟你最亲？孩子是摆在第一位。再来呢，有良心一点的，再来摆父母，再来呢配偶，再来呢如果信神的有神，不信神的连神都没有。所以难怪现代家庭出了很多问题，亲子问题，夫妻问题， right？ 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顺序是搞错了。英国有个心理学家说，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以聚合合在一起为最终的目的， 只有一种爱是以分离为目的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你们再想一想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的。如果你养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好可爱啊，整天抱在手上，哇，舍不得离开他，等到这个孩子都已经四五十岁六七十岁了还抱着孩子，有这样子吗？现在如果是三十岁还住在家里，叫什么族？我们自己都不太的喜欢这样的事情。所以明白优先次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尊重子女的独立人格。子女虽然是透过我们父母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但是谁造创造他的？神。因为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儿女是谁所赐的产业？他是他的灵是神所创造出来，他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所以身为父母的，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给他，有一些事情他必须去自己经历，他必须由他自己做一些决定，包含了有失败的可能性。如果你该放手的时候不放手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让他形成他的独立的人格，这是一个悲剧。很多特别是中国人父母不懂得这件事情，直到他很大的时候还在不停的干涉，不停的操纵，插手他各种各样的选择，包含他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甚至离婚的选择，都有父母的背后在后面操纵。这是非常不尊重子女的一件事情。有一些小孩抗拒父母的期望，有一些人想办法满足父母的期望。抗拒的人心里知道一件事情，他们让父母失望了，但是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想证明我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有一些人选择顺服父母的期望，虽然他顺服了，但他心里面还是有埋怨，他一直想要证明一件事情，虽然我那时候听你的，但是你看吧，我现在混得那么差，都是谁害的。哎，你们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有一些人虽然可能混得不差，钱也赚了很多，我明明就是生下来是一个当音乐家、当画家的艺术家，你偏要我去写什么 code， 写当什么 programmer， 我虽然赚钱，但是我一点都不 happy。 哎，有没有这种人？很多这样的人。 OK， 所以尊重不单是我们要尊重父母，其实父母也要尊重，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的这个意思。第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天父，就是天上的父。这个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天父是你爸爸妈妈的父，也是你的什么父。这个不会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信了天父，你生下来就要叫耶和华叫爷，天上的爷爷，不会有这种事情。神是要跟每一个人建立关系。有一句话说，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哎，有听过这句话吗？每一个人都要跟神建立独立的关系，肉身地上的父母不可以取代天父的位置，否则你就是违背了什么第一诫。中国的孝道隐含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父母当成是偶像在拜，活着的时候紧紧的绑在一起，不准离开，不准违背他的任何的旨意。死的时候，在中国文化里面，大家有祭过祖吗？有祠堂吗？好奇怪，为什么人一死了以后，他自动从人格变成神格？活着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不听他的话都可以，死了以后他就必须把他神格化。这是中华文化里面的一些缺陷。那同样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做儿女的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警戒跟教训来养育你的儿女。所以这是今天要讲的所有的重点。好，我先下来就是闲话，好，跟大家多讲一点点。十诫中唯一带着应许的这一条诫命，这个诫命呢是一个蒙福的诫命，他是讲到你如果孝顺父母的话会有回报的，会有一些回应的，就是因跟果的关系。好，如果父母针对，如果这个父母，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三代，中间的那一代能够孝敬自己的父母的话，你的儿女会看到你怎么样孝敬你的父母，在这种环境下成长长大的话，将来他也知道怎么样去孝敬你的父母。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从孩子小的时候你就是虐待你的父母或是虐待你的公婆的话，小孩子看到将来长大也知道怎么样去虐待你。有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爸爸看到他的年老的爸爸，就是爷爷，每次吃饭的时候嘴巴都抖啊，手抖，满地都是食物，很脏，就放了一个桌子叫那个爸爸到很远的地方去吃饭，不要跟一家人一起吃饭。结果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儿子在订一个桌子。他说：“你为什么要订这个桌子？”他说：“我现在就准备好，将来你老的时候也可以去坐在那个角落那个地方吃饭。” 所以中国字里面讲到这个孝这个字，他说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孝就是好好的善待父母，从老一辈的做起，到你这一辈在做，子承老一辈的心意，孝心代代相传，就是刚刚解释的那个意思。下一代看着你上一代怎么样在面对你的上一代，他就有样学样。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使儿女蒙福的一条的诫命。如果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也可以为你儿女着想。如果你教导你的儿女怎么样将来孝敬你的话，这个儿女将来孝敬你的时候，这个儿女他将来会怎么样？也会蒙福。哎，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这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虽然这是一条正面性的教训，但是圣经有列出很多反面性的教义。比如说在出埃及记20:17-15，打父母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我们现在都不会做这件事情，你不爽你可以骂你爸爸妈妈，但是没有人敢把你治死。然后呢，箴言30这边讲说，嬉笑父亲，藐视不听从母亲的。我们这边有没有人喜欢嘲笑你的爸爸妈妈的？你要小心这件事情，因为箴言说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所啄出来。我们湾区这边住了很多乌鸦，所以你最好不要嘲笑你的爸爸妈妈。哎，没听过吗？很多乌鸦，我们家后院就好多只，我就这样跟我小孩讲过。OK， 啊，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我们刚刚在跟诗班分享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大卫的有一个儿子叫亚撒龙，他是公然的起来背叛他的父亲，就他死得很惨啊。因为他的头发很多，他要追他父亲的时候不小心，因为这个树林的树枝太茂密，他的头发又很茂密，所以走过去的时候就被吊起来了，有没有？头发就缠住了，如果是白大哥就直接穿过去了。他今天不在了，随便怎么修理他啊，军美还在。对，所以头发太多也不是一件好事，但重点是说因为他不孝敬他的父母，最后他死得很惨了，被短枪刺死。好，为什么神要我们孝敬父母呢？因为父母其实是塑造孩子的世界观，换句话说，父母是所有的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我们今天叫他做原生家庭的影响。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叫 Lynchpin， 他讲过一句话说，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我们刚刚讲了，没有其他的关系可以与之比拟的。这一句话我看了吓一跳，他说90%的人格是在你出生后的2个月形成的，对不起，是24个月，2个月太快了。迪林，你们家的小孩最大的几岁？3岁。那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换句话说，当小 baby 在肚子里面到生出来的这段期间，父母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他的一生、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他的审美观的塑造都非常影响，好像这个做饼干的这个 cookie cutter 一样，你做出来是什么，印出来就是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这个爸爸怎么打领带，儿子刚才看到了将来长大还是怎么打领带，妈妈炒蛋炒饭的时候是先炒饭还是先炒蛋，女儿将来炒饭的时候也是这样炒。还有那种折袜子，有没有？我不晓得你们家怎么折，我们家袜子是包起来像一个小包包一样，因为我妈妈就是这样子包的，我就是看着她就这样子包。所以那这个人很有名啊，就是巨石强森，对不对？其实他爸爸也是个练健美的，所以你就从小就看到他就是同样的一个样子。然后呢，父母对孩子的一生的影响其实影响很大的一部分，甚至在你将来选择配偶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父亲的形象是女儿将来的丈夫的一个模型，女儿，所有的女人都是从女儿开始的，她的生命中的第一位男性没有例外的话一定都是他的爸爸、right? 他树立男性在女儿心目中的一个标准。如果女儿觉得爸爸是一个有责任感、坚强又很温和的一个人，他会找一个男性跟他爸爸怎么样很像的。如果一个小孩、一个女孩对父亲的印象很不好，或是父亲常常忽略他的存在，他将来在择偶的时候就会想要办法取代他父亲，至少比他爸爸要好很多。有很多统计调查结果发现，有些女孩子从小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的话，她通常在结婚的时候会选择比她大很多岁的男人结婚。这种叫什么情节？ 如果爸爸对女儿非常的疼爱，给她足够的安全感，常常夸奖她，说她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孩子，常常称赞她女儿的这个优点的话，女儿在异性中就觉得自己怎么样，非常的 comfortable， 非常的有自信。如果爸爸对女儿常常冷嘲热讽，然后没有什么好脸，我很少看到这种爸爸，我觉得爸爸好像天生下来都很爱女儿，我看到的爸爸都是这样子。哎，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女儿是前世的儿子，是妈妈前世的仇人，将来要带一个敌人进来，然后女儿呢是情人，将来要带一个仆人进来。 OK， 母亲呢则是儿子将来找太太的一个样本。这个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三岁定终身，就是男孩子很小的时候受到母亲的形象的影响很大哈。那个时候你将来喜欢的太太是喜欢长头发短头发，或是喜欢野蛮师姐，还是温柔小妹，你的原型是谁呢？就是你妈。 OK， 从幼年开始，妈妈就是我们的意识中心，妈妈的气质、音容、相貌都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无法取代的印象，有图为证。大家有听过一个男明星叫郑伊健吗？他找了四个女朋友，同样子都很像，都是瘦瘦高高的，都是非常貌美，都是纤细的，都是样貌英气逼人，现代感非常独立的哈。我忘了他最后娶哪一个，反正 anyway， 黎明也是一样啊。今天稍微八卦一下，这个舒淇跟乐基儿都是有这种丰唇啊、气质慵懒这种特色。所以男生 Justin， 你将来要找的太太，看你妈妈你就知道，你妈妈长那么漂亮，你将来长的太太一定很漂亮。OK， 父母塑造孩子。我现在也发现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刷牙，突然看到镜子里面的人吓一跳，因为觉得我好像看到我爸一样，越老会越像，真的，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一件事情。 OK， 这条诫命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写给父母的，它要求父母要成为孩子的好榜样， right？ 不单是在这个选择配偶上面，如果说一个妈妈整天骂她的老公，整天碎碎念，这个女儿将来有样学样，嫁过去以后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子整老公， right？ 所以如果一个先生非常不尊重妻子，常常打骂，将来儿子也是一样的祸。 OK， 这是一个 cookie cutter 的一个效应。同样的，在花钱的习惯上、工作的态度上、如何经营人际关系，这些都是从小在家庭中耳濡目染。如果爸爸是一个爱抽烟、爱赌博、爱喝酒，很多在台湾好多这样的家庭生下来，这个儿子根本不用教的，自然就是变成那个样子。 OK，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能够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的话，首先你自己也怎么样。好，下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父母是第一个权柄的来源。子女小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讲，什么是神？父母就是他们的神。孩子对神的第一个印象从他们的父母来的。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小孩子成长的经历跟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停的在变化。孩子小的时候觉得他的这个爸爸妈妈好像神一样，无所不能，会开车、会煮饭、会包尿片、会陪他玩、会讲故事。这个时候孩子对父母天真无邪，对父母全心全意的依赖，好像莉莉，好像这个你们请珍惜这个好时光，因为这个不会太长久的。小孩子毫无保留的爱他，所以圣经上说你们都要回转怎么样，像小孩一样，就是指着这个年纪。孩子稍微长大一点，稍微懂一点事了，他觉得父母是世界上最强壮、最聪明、最能干的。像我女儿就说，我小时候觉得爸爸你是世界上最高的人，因为他没看过其他的人，他只有看到我。 OK， 而且都比别人高。等到呢到了十二三岁，他们慢慢了解父母多一点的时候，他会说其实他们懂得不是很多。等到小孩到了 teenage 高中毕业要升大学的时候，那是最糟糕的时候，觉得你父母你啥都不懂，简直是土里吧唧的，根本没办法与时俱进，什么英文都看不懂啊，这个特别是跟电子商品有关系的东西完全一窍不通。等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看法又慢慢改变，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已经离开家了，有的时候会给父母打一下电话。你知道吗？神把第一个权柄放在父母的身上是有一些很明显的证据的。所有的儿子男人 在他的心里想到他父母对自己的期望的时候，他都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父母，甚至特别是父亲的认同。无论他的事业做得多大，他多么的成功，如果他的爸爸说根本就对他不屑一顾的话，他的成就对他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们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你们好像都呆掉了。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他的双亲认同他的话，他的成就哪怕他只是做个小生意的都是意义非凡。父母对我们生命中有这种至关重要的权威在这个里头。好，但是人的天性其实愿不愿意顺服权柄？不太愿意。人愿意顺，你如果照顾小孩跟 teenager 就知道，按照我们的天性来讲，我们是不会顺服任何的权柄，包含我们的父母的权柄。我们最愿意顺服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这是人的天性。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 commentary 啊，就是评论家，他说现在的孩子喜欢奢侈品，没有礼貌，藐视权威，对长辈不尊重，在家里面是暴君，当长辈进入房间，他们不再站起，当父母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会公然的斥喝，在这个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在餐桌上没有礼貌，双腿交叉，而且呢根本完全不理会他的老师。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苏格拉底，2400年前的小孩就是这个样子。 OK， 你以为在讲现代人，现代人根本是一模一样。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人的天性是不愿意顺服权威。所以神使用父母的权威教导孩子要顺服权柄。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在社会上工作的人，你就知道有一件事情，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一定有一些权柄的来源。你如果是在当兵的，你有长官；你如果是在公司上班的，有老板；你如果是在做研究的话，学校有教授， right？ 无论如何，总有一个当 boss 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他的话你可以不听啊，你可以不听，你不听你就准备滚蛋，到下一个地方又不听又滚蛋。权柄的顺服有它的必要性的存在，但是神使用父母教导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意志，为了一个更大的好处，我们要学会怎么样谦卑，怎么样顺服。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顺服权柄这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的小孩常常你会发现易怒、顶撞、悖逆，非常有个性，在学校不听老师的，在公司不听老板的，在一个 team 里面不互相的配合，难以接受权柄，都跟从小有没有顺服父母的权柄是很有关系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不去管这件事情的话，孩子的一个自然的发展就是变成一个自私自利，只管自己不管他人，凡是到手的都认为是合理的，就是 entitlement， 贪婪、自夸、霸道、骄横，很容易与人家争吵，不合群。我不晓得在你的朋友圈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通常这种人可能父母宠得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些是跟权柄有关系的。所以圣经上面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要用杖责打你的孩子。父母能够给孩子一个最珍贵的是让孩子确信知道他是活在一个有权柄管教的爱当中的。父母能够为他们设立一个界限，不会因为爱他们就过分的溺爱，爱的里面是包含了管教在里头的。 OK， 所以敬畏神的人一定会尊敬自己的丈夫，如果不尊敬自己的丈夫，他很难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这是第一戒跟第五戒之间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关联性。好，那至于说当如何孝敬父母、尊重父母，我接下来有三件事情可以讲，这一个稍微快一点。尊重父母不等于是崇拜他，也不等于是无条件的听从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尊重包含了顾及他的尊严，在公共场合不违背他的命令，从心里面尊敬他，要肯定父母对你的一些影响。那有些人会说，对他来讲，父母是他一生中最深的一个伤害，是他最难以抚平的一个伤口。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跟你的父母的关系不好，你要不要尊敬他？按照圣经的讲法，要。这不是说你父母对你好你才尊敬他，对你不好你就可以不要尊敬他，这不是一个折扣。十条诫命都是这个样子，它是一个命令，是个要求，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件事情。你怎么样尊敬你的父母呢？表达爱与感谢，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谢谢爸爸妈妈为你所做的一切，不要把它当做一件事理所当然的事情。无论是当面的表达，或者像大家现在在海外，你可以给你父母一个 text。 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女儿，我带她回学校，那时候我们住在马里兰，她住在 New Jersey， 单趟要开3个小时，那一天我就不上班了，6个小时把她送回学校，帮她搬东西，再自己再回家，中午请她吃一碗拉面。她还没有回家的时候就写了一个 text 给我，说爸爸很谢谢你今天这个帮我搬家，我感觉你们真是很爱我，很辛苦。当这不用讲我也知道，对不对？可是请问我收到这个 test 我高不高兴？很高兴。所以今天给大家的一个 homework， 如果你的父母不在你的身边的话，如果在的话当面跟他表达感谢，如果不在的话写一个 test， 打一个电话跟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我非常的想念你们，我很感谢你从小到大为我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找机会要回去，我保证你爸爸妈妈一定非常非常的高兴。他说为什么，你是不是吃错药，为什么今天写这个电话给我？你跟他讲我们教会立长老讲的，我今天晚上立刻圈粉无数。 OK， 当然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中国有一个礼记篇讲到说孝顺有3个层次，大孝尊亲，其次福禄，其下能养。最大的一个孝 honor 你的 parents， 第二个不辱，不要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要做一些丢脸的事情，不要一些做一些事情让你的父母感到你是我小孩，我简直想钻个地洞下去。最后一个层次才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奉养我的父母，这是中国孝顺的其次。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中圣经上面讲要敬重你的父母，其实是哪一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大孝，尊敬你的父母。 OK， 好，第二个层次叫做照顾满足父母的需要，你满足他身心的需要，特别是当父母老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短的短片，我今天没时间放了，叫 Changing the Battery。 他讲一个故事，是一个老奶奶，他的儿女都长大离开他家，离开他了，没有办法陪他。有一天他收到一个包裹，打开里面是一个小机器人，那个机器人呢弄一个电子进去，有 AI 在里面，会帮他扫地浇花，甚至可以陪他聊天陪他看电视，可是他是个机器人。结果没想到这个老奶奶就跟这个机器人开始发展出很多很温馨很感人的一些小故事，时间不多了就不讲了。然后这个机器人陪着老奶奶看夕阳等等等等，为老奶奶盖毯子，然后他没电的时候就睡着了，然后老奶奶就帮他换一个电池，以后他又醒过来继续做事。可是你知道这故事的结果，老奶奶在摇椅上摇摇摇就怎么样，过世了。这机器人不知道什么是死，对不对？机器人就去找什么电池，然后不停地往老奶奶的口袋里面放啊放啊放啊放，这个就是泪点，有看过吗？然后后来最后啊就不讲，你们自己回去看好了。 OK， 所以这个故事是在讲什么事情？我觉得 AI 的继续的进步哈，这种事情很快就要成真，特别在我们矽谷。 OK， 苏州有一位80岁的老先生，老伴过世之后，在儿女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个遗产公证，把他所有的遗产全部无偿的赠予一个照顾他老伴跟他到目前已经6年的一个保姆。为什么？他有一对儿女。哎，为什么？儿女怎么样？太忙了，没有时间看。爸爸妈妈很想念他，整天的要打电话叫他回来，说啊不行啊，小孩生病不行啊，工作很忙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6年都没有回去过一次，最后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啊，你们这些有小小孩的，赶快看一下你的可爱的女儿一眼。你很难想象，这个是 Lily 的女儿，你很难想象有一天当你老了，他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你。每一个老了以后说没有时间回去看他爸爸妈妈的，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候，这个天真无邪可爱的小脸，你很难想象有一天 Max、 Lily 还有这些小孩的，你们好好珍惜目前的情况。 OK， 张曼娟，台湾的一个小说家，说陪父母陪伴父母老去，其实就是预习自己怎么样的老。哎，很有道理的，因为这件事情是很公平的，每一个人都会怎么样，有一天都会老。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说，人若，我们一起念，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稍微要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因为我觉得后面这几个有点重要，我们可以被这个 OK 可以，阿布已经点头了就可以请问大家，虽然父母跟儿女是非常亲密的关系，请问这种爱里面有没有包含的伤害？前几年我们说有这种 Tiger Mom、right? 虎妈，还有所谓的 Helicopter 直升机父母，什么意思？头上戴了一个螺旋桨，对小孩的生活的所有点点滴滴无孔不入，全面性介入，你没听过吗？有吧？ OK，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短片，只有两分多钟哈，叫做《包宝宝》，是2019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请这个。
影片开头，老妈妈正在做小笼包，这手指灵巧又敏捷，很快就包好了一个个色香味俱全的小笼包。嗯，真香！刚上桌，老伴就把自己那笼都塞进了嘴里，提起公文包立马出门去上班了，剩下老妈妈一个人寂寞地吃着包子。这最后一个包子刚入嘴呀，只听嗷一声，这个包子居然跳了出去，然后身体的两只手两只脚嗡的一下都冲了出来，瞬间成了个人形小包子，看着还挺可爱的。老妈妈把它捧在手心，决定要虔诚的供养。包子也开心地在它脚下转圈圈，玩着玩着还有点瘪了下去，老妈妈赶紧捞回来一顿捏，又给它捏回原样了，然后瞬间又瘪了下去，赶紧奶了它一口肉馅，这才终于饱满。就这样，老妈妈每天带着它去逛菜市场、坐公交、打太极、喂它吃饭，每天给它量身高，养育它长大。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包子也变得越来越好动了，它想要交朋友，经常会跑出去和别人玩，害怕它一个包子会被狗叼走的老妈妈每每又把它给抓了回来，甚至不让它和别人踢球，毕竟这个体型是球踢你还是你踢球还真不好说。可是包子也到了中二叛逆期了，他觉得老妈妈老想把他绑在身边，就跟他赌气不理他了，任凭他做了一大桌子的美味佳肴他都不屑一顾，还戴上了小墨镜，特别社会的上车走了，给老妈妈气的哟，一个人就把这桌子菜都给干完了。这夜包子终于回来了，还带回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手上戴着闪闪亮亮的婚戒，感情结婚都不带通知自己一声的呀。老妈妈还没从枕巾中缓过神来呢，包子提了行李就准备和老婆跑路了，简直完全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嘛。她越想越生气，觉得自己真是生了块叉烧，白眼狼一只，于是她强拉着包子不让她走，两人拉锯，一人一包拉锯之下，老妈妈一个冲动把包子给一口吞掉了，吞掉后才醒悟过来，眼泪奔腾而下，后悔不已。此时她却从噩梦中醒来，原来一切都是做梦呀。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是太想念儿子了吧，正畅言所失呢，老爸就把儿子给推了进来，好嘛，这个不孝子终于舍得回来了。老妈妈气还没消呢，这个长得跟包子一样的儿子又跑出了床边，给老妈妈一份礼物，讨好地陪着她，老妈妈这才原谅了她，两人一起吃起面包，毕竟是亲人，血浓于水呀。隔天一大家子围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包起了小笼包，儿子还是包得跟同事一样，反倒是外婆媳妇包得像模像样。
好，有看过的人请举手。大家觉得这个剧里面最让你感动的是哪一幕？老妈妈怎么样？一口把那个包子吞下来了。很多人觉得很震撼，因为觉得是吃人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叫以爱之名吞噬孩子，以爱之名吞噬孩子，什么意思？多少的中国父母，特别是因为这个是中国的背景，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背后的导演还有编剧，除了动画是那个 Pixel 做的之外，其他通通都是中国人，挟制操控儿女的人生，强行介入儿女的每一个决定，职业、配偶，造成种种的矛盾，造成很多的家庭的分崩离析，其实都源自于父母的介入跟插手。那，但是父母做这些事情最常讲的一句话说，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怎么样？
为你好。
做小孩的有没有觉得很恶心？最受不了就是这一句话。哎，有没有？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说， The first half of our life is ruined by our parents and the second half by our children. 我的前半生都被我的爸妈毁了，后半生被我们的孩子破坏。OK， 父母在父母控制下长大的孩子，他要么就是依赖性很强，要么就是个性懦弱，没有主见，要么就是特别的叛逆，整天跟着父母对着干。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评论家叫武志红，他也是个画家，他说父母跟子女的共生期是0到6个月，这是正常的，之后就是病态共生，从6到36个月是分离的阶段，就是3年，这刚刚前面讲的24个月哦，2年是很像。孩子过了3岁之后，就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如果这个时候父母继续要跟孩子达成病态的共生，实则缺乏对孩子独立人格的一个尊重，这会造成小孩没有办法融入社会的一个叫巨婴，巨大的巨婴孩的婴，有听过吗？长不大，心理上没有长得大。 OK， 所以爱其实是尊重，不是控制。德国有一个心理治疗学大师说，幸福的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家里没有控制欲很强的人。父母最需要控制的不是孩子，是那颗自以为对孩子好的心。有没有听懂？如果你是孩子，你现在在拍手的话，请你注意，非常有可能你将来变成父母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会不由自主地控制你的小孩。 OK， 所以我不这个讲的不是只是对现在的小孩哦，但这个中间其实酿成了很多的悲剧。这段时间我看很快地讲一下，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北大的一个学生叫做吴谢宇，他把他的妈给杀了。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坏孩子哦，这个小孩几乎是个完美的人，不仅学习优异成绩，而且很阳光，很乐于助人。他高中的时候就是以这个全校第一名的成绩，然后在他爸爸过世没有多久之后，他被保送，不是保送，提前录取，被北大录取，在北大是个三好学生。到至今为止，很多人都在猜他为什么会精心策划，而且极其冷血，把他的妈妈给杀了。这是有人分析，可能是因为从小只注重成绩，所有其他一切完全忽略。父母总是以自己的意愿来要求孩子。这个人叫做孙安佐，有多少人听过他？如果是台湾的，可能会听过。他在宾州念书的时候持枪，结果后来被人家抓到，以为要酿成校园危机。后来发现他的妈妈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明星，叫做迪英。他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愿苛刻要求小孩的人。他说11岁的小孩每天要吃一个成年人的饭量，所以每天盯着他，为了让他吃足够量的饭，每天花7个小时陪在旁边，确定他吃足够的饭，是个 control freak。结果这个小孩一到了美国，觉得哇，自由了，爱干嘛干嘛，花钱买了1600多发子弹，然后手枪怎么样，发起一起枪击事件，就变成在台湾是很轰动的一个新闻，搞了，这后来被关了，搞了很多父母来到美国把他救出去。一个在澳洲的一个老艺术家对他的独生女做出一个苛刻的要求，因为他说他已经读到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校，而且是博士了。他女儿问他一句说，我是不是永远没办法让你满意？然后这个艺术家一听就说，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很好了吗？女儿那时候正好在阳台的栏杆上，一听以后立刻翻身就跳楼，立刻摔死。 OK， 有一个在美国念书的一个学生像各位一样，他给他妈妈写了一封信。什么信是这样子写的？他说，爸爸妈妈，我在美国一切都很好，最近还交了男朋友。虽然他只是初中毕业没有工作，但是没关系，因为真爱是无价的。这个时候妈妈读到这封信已经血压开始飙高，紧张了。他只比我大19岁，他对我就像女儿一样的疼爱，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这妈妈说，老死鬼，你赶快过来，我们这个有问题了。然后他有时候不开心会打我，但是我不会怪他，因为我总是先撵他生气。这时候已经机票已经订好了。我们上一周一起去滑雪，他把我拉上了黑道，黑道就是 Diamond Line， 大家知道哈。而且2条腿都摔断了，所以我现在在医院里面。这时候他们已经到机场准备坐飞机了。最后两行，好了，前面讲的都没有发生。我在美国一切都好，没有交男朋友，身体也很好，只是这学期有一门功课没有及格。哎呦，懂我的意思吗？他捏造这些事实。哎呀，父母说，好啊，你不及格算了，你没有这些事情已经很感谢天谢地。 你知道吗？上有对策，下有政策，你不能接受这个期望，我就制造一个假象让你觉得你可以接受。赦免与原谅父母，原谅是走出伤害的唯一途径。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饶恕原文做释放。如果刚才有一些人举手，你跟你的父母好像朋友一样，不但你非常爱他们，他们也非常爱你，也尊重你的选择，你可以跟他们做朋友，可以无话不谈，可以分享小秘密，可以是闺蜜，可以是哥们，那恭喜你，你是少数中非常幸运的族群。绝大部分的人的人生的父母都不是这个样子。许多人因为第五戒的关系，不敢去正视承认那些父母对自己的伤害，他们的做法跟父母保持一定的距离。你不要来搞我，我也不要来搞你。OK， 孝敬父母的意思不单是要为父母辩护的意思，如果他们真的伤害你，你必须正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心里面都对父母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渴望，但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一开始讲了，他们是人，他们会犯错，他们会有缺点，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对父母的那种期望，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一的不原谅他，永远恨他恨下去，或者是原谅他们，起码你可以从这个负面的阴影中走出这样的一个咒诅出来。地上的父母会对我们，因为我们会对他们失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对父母完美的一个形象，而地上的父母却总是让我们失望。以西结书有一节经文很有意思，他讲到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倒是酸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是什么意思？一种世代相传的咒诅。我在美国东岸的时候碰过好多的家庭，这个白人的家庭 Grandpa alcoholic、Great grandpa alcoholic, Grandpa alcoholic, Daddy alcoholic。 黑人的家庭 Great grandma divorce, Grandma divorce, Mom divorce,Daughter, divorce， 这好像是一个 curse 一样，一代一代的向着下去。除非我们可以原谅父母，你看到这一节经文，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在我们前面念的，就在这几节之前，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恨我的意思，你不遵守神的律法，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你若爱他，守他的诫命呢？换句话说，神可不可以为你打破这个咒诅？如果我们顺服他的诫命的话 ，OK， 天上的父亲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浪子，他是有一个完美的形象，他对你的爱永不停止，永不改变。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通常爱你最深的人，也是伤害你最深的人，而你伤害最深的人，通常也是你最爱的人。哎，你仔细想想这句话对不对 ？OK。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原谅我们的父母。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真正的孝敬是必须在原谅之后，你要看到天上有一个那个完美的父，你可以从他那边支取力量，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这个系列叫十诫与十架哈，这意思就是说，这些诫命都是叫我们知罪。虽然孝敬父母是一个诫命，但是大部分的人我知道我们是守不了的，我们的心里面或多或少对我们的父母有一些恨，有一些不喜欢。这个诫命告诉我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做不了，然而这个诫命把我们领到十字架的面前，在十字架上我们悔改承认我们的罪，并且靠着主的力量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求他赐下力量能够对我们的父母发自内心的尊重，能够照顾他，能够原谅他，我们才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咒诅。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一点点时间来仔细的思想在地上一个最亲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就是与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我们与子女的关系。主，我们也向你承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我们生命中最深的一个伤口就是我们的父母所造成的，我们心里面难以抚平难以忘怀的也是这样这个伤口的来源。然而在主里面，我们知道你有能力可以抚平一切的伤口， 求你帮助在座的，无论是年轻的，无论是年长的，无论他们的父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曾经对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伤害，求主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走出这样的阴影，能够遵照你的旨命，让我们的心里面发自内心的来尊敬，来爱护，来原谅我们的父母，来尊荣他。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会众尽其力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与引导，常与亲爱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